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些人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很不自由，因为每逢礼拜天主日都要去做礼拜，还有还需要去参加教会的团契，这都会成为限制。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可能没有真实的去经历到主日崇拜与团契聚会对你真正的意义啊。就刘文个人来说呢，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做礼拜似乎只是行礼如仪，但是当我的生命渐渐的与主更加亲近之后，我实在是很渴望每逢礼拜天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赞美神，一起聆听牧者的这些教导的时光啊。另外我也都非常的渴慕能够与教会的主内家人一起相聚的团契时光，那是因为我觉得能够真实的与神的爱相遇。或许自从疫情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只要在家里啊，用线上崇拜就好了，不需要到教会去，反正也一样是崇拜，很方便。但是我个人却不是这样的看法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是与人隔离的，只是呢自己一个人在家敬拜神，那么这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在一个信仰当中，我们失去了与人的相连，那么与神的相连也会是有所缺乏的，因为毕竟上帝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不仅需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需要与人有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诫命啊！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仪式或关系，经文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书第二章第六节，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仪式或关系。基督信仰是一种与耶稣基督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它不是一堆信仰教条，也不是传统仪式，更不是消除罪的途径。神所颁发的每个命令都是为了加深他与他的百姓之间爱的关系。神为我们设计崇拜，好让我们能在他的荣耀光中朝见他， 并且适当地回应他。然而，对许多人而言，崇拜已经变质，成了宗教，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聚会罢了。神创立献祭制度，好让我们这些神的百姓能向他表达爱意。但我们往往献给神一点点的礼物，突然想安抚神，平静自己的罪恶感。神赐予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与他交谈，但我们常常有口无心地念主祷文，扭曲了祷告的真正意义。不但如此，我们往往没有静下心来聆听神的心意，就匆匆结束祷告。神设立诫命来保护他所爱的百姓，诫命却轻易地变成律法主义的小径，而非与神建立关系的灵荫大道。他用这些诫命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没有与神相交的宗教活动只是空洞的仪式。伊利米时代的百姓满足于那种没有神同在的仪式，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好自在，甚至不曾察觉到神并没有同在的事实。我们是否可能在祷告、参加主日崇拜或奉献金钱的同时，却没有经历神的同在呢？当然，这是可能的。这是许多基督徒可悲的误解。不要停留在那种与耶稣毫不相干的宗教生活。神同在的敬拜是完全不同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与你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而不满足于表面的仪式。让我在每次的敬拜、读经、祷告、默想、服事中，都能与你更亲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中相遇》。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然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淡的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一章《论童工做个好童工》下半段。保罗在此信中告诉腓立比教会，他将要差派提摩太到那里去。一般相信这次的差遣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提摩太是在以巴弗提之后去的。以巴弗提把这封信，就是腓立比书，先带到腓立比教会去。提摩太的责任可能就是要去看信的结果。再来，他可以就保罗申诉事件的进展向腓立比教会报告最新的消息。然而，为什么保罗选择提摩太呢？经文给我们的解释是，没有人与保罗同心，只有提摩太和保罗一样关心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为何他关心呢？关键的因素就是他爱耶稣。这里明显地把关心教会和求耶稣基督的事平等看待。明证原来的意思是经过考验之后被证明出来的，不是一种表面的观察，更不是自己说在嘴里的自夸。保罗声称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和他同心，是因为提摩太关心耶稣基督的事，不像别人只顾自己的事。如果教会的侍奉团队中大家都爱慕耶稣，大家都寻求神的喜悦，那么同工之间的摩擦就会大大减少了，做起事情来更加顺畅。爱耶稣的心是人能否与他人同心的要素。同心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都将焦点注视在自己而非耶稣的身上，体贴自己的感受，体贴自己的自尊，体贴自己的软弱，体贴自己的时间和需要。因此要突破这拦阻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移开，追求爱慕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之间至今仍然存在很大的歧视，即使是在教会当中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有一个黑人牧师在讲台上提到这个艰巨的问题时说，如果白人都爱耶稣，如果黑人也都爱耶稣，如果我们都爱耶稣，我们之间就可以彼此相爱了，教会的同心就达到了。教会的许多纷争通常都是因为灵命素质的问题，爱主、信心、谦卑、顺服等等，而不是管理技巧的问题。有些人以神的意向和心意为优先，有些则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另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某方面的专长，有些人先考虑钱是否足够，有些则考虑自己忙不忙。当牧师分享教会意向的时候，许多人就无法取得共识，因为所关心的不是耶稣基督的事，而是自己的事、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做法。我们应当为了神国好处的缘故放下自己。因此在治理教会的过程中，教会领袖的灵命素质是一定要不断提升的，这样才能大致真正的同心。在我过去牧养的教会，有一些课程是规定执事一定要参与的，也规定主日学老师一年一定要看一本属灵书籍，并且一定要固定出席主日崇拜。一般信徒也一样，你要爱慕耶稣，就能认同教会所传达的意向。譬如为什么我们要宣教？ 如果你的灵性或属灵知识没有足够的成熟度，你永远都无法明白为什么这么小的教会就要投入宣教，为什么教会的工作这么缺人呢，还要差派出国去，为什么本地还有很多人没信主，却要向国外的人传福音。除非你明白神的心意，不然你永远觉得教会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如果大家都爱慕耶稣，以他的心意为先，事情就好办了。提摩太关心耶稣基督的事，这种关心使他与其他的人产生一种差别，让他愿意被保罗被神使用去服侍腓立比教会。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20-23节这段话，就是要向腓立比教会解释为什么提摩太是那个人选。人若不关心耶稣基督的事，哪来的动力去理别人家的事呢？也正是因为提摩太爱耶稣，他的为人得着称赞，他被保罗重用并愿意服侍。信徒侍奉的动力以及教会宣教的源头，不是扩大教会的野心，也不是满足教会在使命上的亏欠，甚至不是对这些人的需要表示同情，而是爱慕耶稣。德蕾莎修女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印度平民，有一次有人问起她和她的机构怎么能有这样的爱心时，她回答，每一天我们默想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出去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她相信每一个人里面都藏着基督，而爱耶稣就是他们能关心有需要之人的动力。她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每当我为麻风病患洗涤伤口时，我就看到神在那人的里面，我感觉是为神洗涤伤口，那是美好无比的经验。他认为人在最小的事上要有信仰，因为在那里我们会找到力量的缘由。他还说，我不愿意为1000磅去摸一个麻风病人，然而我愿意因着神的爱去医治他们。对你而言，服侍耶稣可能就是要你去帮助那个你看不顺眼的同事，去接纳那个生活习惯令你难以忍受的弟兄，去服侍那个说话常常得罪你的同学。当你站在这些人面前，心里挣扎着自己该对他们做什么，亦或根本不想理睬他的时候，告诉自己，如果服侍他就是服侍基督，我会怎么做呢？也许你现在很火热，可是到底是什么使你内心的火在燃烧呢？是侍奉的成就感吗？是信徒的称赞吗？是你同情牧者的辛苦吗？是你看见教会的需要吗？还是因为你爱耶稣？当你努力而没有成就，劳苦而得不到称赞，并且发现自己无法真正满足教会需要的时候，你会生气、灰心、难过。若不是因为真正的爱耶稣，你很难再支撑下去。因此，无论我们的侍奉多么忙碌，我们不能放弃和忽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放弃最基本的功夫和操练。以巴弗提在圣经中只有在本段出现，他并不耀眼，只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信徒，顶多也可能只是个领袖。原来当时的政府并不照管囚犯的需要，囚犯需要靠亲友来供应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这个责任就落在以巴弗提身上。他受差把腓立比教会送给保罗的礼物送去，并且在那里服侍和照顾保罗。只是他在服侍的过程中病了，他的教会不知从哪里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很为他担忧。生病的以巴弗提知道他们为他担忧就难过，希望可以回去让教会安心下来。无论怎么看，比起初期教会中其他许多的布道家或者与保罗彼得同行的同工，这当然不是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任务，可是以巴弗提忠心的做好，以致保罗提到他的时候是充满赞美的。而且保罗看这个弟兄是和他一同作战的同工，要教会尊重他。以巴弗提这颗至死忠诚的心，让我们看见他不在乎事工的大小，即使在最不显眼的任务上 他都忠心到底。要在大事上忠心不难，难的是在小事上忠心。你是不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也忠心呢？人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果我们被安排做一些比较显眼的侍奉时，就会做最好的准备功夫，而小事往往就容易忽略。然而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忠心，绝对不是看事情的大小。在大事上能忠心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教会对你说，今年中秋节的布道会由你来做讲员，你一定马上就开始准备，因为那是大事，很多人在看你，做不好责任重大。可是你教主日学的时候，是否也为你每次的课程做最好的准备呢？还有做招待、领唱、打一篇文章、写一份报告、做一份记录，甚至是打扫清洁，你是否也会尽心去做好呢？有时候侍奉久了，我们就把一切的事情都定型了，我们以为就是这样，领唱就是这样，教主日学就是这样，做招待就是这样，讲道就是这样，久而久之就不再寻求突破和长进。我常常听到一些信徒说，侍奉技巧是次要，神所看重的是忠心。这话只对了一半。我也相信一个人有很好的技巧，却不忠心是神不喜悦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真正忠心的，又怎会满足自己的技巧停滞在现有的阶段呢？忠诚应该包括了不断追求长进的精神。以巴弗提的忠心不但不在乎事工的大小，也不在乎困难的大小。他在服侍保罗的过程中病倒了，而且病得相当严重，差一点就没命了。保罗称赞这位弟兄，说他为了基督的工作不顾性命。原文不顾这个字在新约只出现这一次，其他的文献用这个字的时候是指赌博。看来以巴弗提是冒险将一切摆上来完成任务的。腓立比书这一封信，其中目的之一就是要为以巴弗提向腓立比教会解释，免得教会的人以为这个人不重用，一下子就放弃了侍奉。事实正好相反，以巴弗提服侍保罗不在乎困难大小，所以保罗要教会的人尊重他，欢欢喜喜地接待他。有一句话适用于描述以巴弗提的心智，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句话是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老人与海》这一本书。该书描述一个老渔夫和一条大鱼挣扎的过程。老渔夫已经好久没有捕到鱼，生活经济陷入困境。这个老人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小男孩。老人充满信心地对男孩承诺，自己必能有所成就。有一次他独自出海，终于捕到一条大鱼，可是这条鱼太大，老人不够力气拉上来，结果这个老人和这条鱼挣扎了好久，途中也遇见各种的困难，直到最后当老人回到港口的时候，那条鱼只剩下鱼头和鱼尾，中间的肉都被其他的鱼吃光了。然而自始至终老人并没有放弃。书中有一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就是至死忠诚的心，所反映的就是我们生命的品质。当你在侍奉上遇见困难的时候，你是以什么心态来面对的呢？我想今天的信徒大概很少面对像以巴弗提面对的危险，可是却看见很多弟兄姐妹放弃侍奉，甚至离开教会，只是因为别人讲了一些伤害的话，甚或别人只是无意的说错话而已。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呢？是在自己身上吗？还是在主的身上呢？侍奉主就是要破釜沉舟，坚持到底，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侍奉谁，并且知道侍奉的结果是什么。因此我们至死忠诚，并不在乎苦难的大小。上述这些话不是要我们用这些标准去判断别人是不是好同工，而是要引导我们自省，我们自己是个好同工吗？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十一章，论童工，做个好童工。在下一回就会进入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论赏赐，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